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谈了八年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终于在10月5号达成，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等12个国家。华盛顿邮报认为 TPP 的达成代表世界贸易新规则主导权的争夺战当中中国败了一局。这个协议达成对这12国的经济以及产业将有何影响呢？而中国不愿意开放产业并且进行金融改革，是否是其无法进入 TPP 的主因？国内经济正在放缓，而中国是否也逐渐的丧失了中国际经济的主导权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亚良博士。夏博士您好。此外，另外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其年女士。何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新泽西参加节目。何女士您好。
你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块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夏亚良博士哦，我们知道这个 TPP 谈完之后，它整里头这个所占的世界经济总量将占这个 40%， 那么这个将这个谈成了之后，现在对于未来的世界经贸的体系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在更高的这个基础上和共识上，能够使经济贸易的这种合作具有更广阔的前景，能够开发出很多的潜力，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方面，知识产权的推广，还有很多方面，就是说尤其是像这对环境啊资源的这种一方面是保护性的开发和利用，还有呢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避免严重的碳排放，这样的一些这个方面呢，我想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何女士，对于没有来参加协议的国家，对他们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很简单，这一次其实美国牵头办这个TPP 啊，就是让出力来，比如18000多种货物的那个关税免征，然后呢就是把美国国内市场向成员国开放，也就是说美国让利，加强盟友关系，不带中国玩。但是呢因为旧有的一些经济组织并没有因此失去功能，所以呢应该说对中国来说只是失去了一些 WTO 组织带来的红利，但是并不是就像有些人说的从此以后被迫闭关锁国，然后就还无路可走。所以呢我觉得把它理解成这个美国在这个争取国际经济的主导权方面打了一场胜仗可以，但是呢就从此以后理解为中国如何如何，就好像陷入了一种无路可走的处境呢，就是一种过分的理解了。
是，那何女士我想接请教您，那对于现在中国未来来制定经贸政策来讲，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因应说 TPP 已经达成了协议呢？
根据中国这个政治逻辑，我觉得他们会对抗，因为这一次呢就是因为中共长期洗脑的原因，这个 TPP 达成以后，大家知道这个 TPP 就是一个刻意设定规则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一个俱乐部以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呢有点高涨，那么就大家就是说和美国对抗，所以中国呢就会加强所谓以一带一路为主干的亚投行以及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他会走这一条路，而不是采取了而不是修改标准让自己适应这个 TPP， 因为这对中国政府来说呢是一件几乎做不到的事情。
是，那我也想接请教夏亚良博士哦，就刚才何其女士提到说现在中国可能采取的对策是跟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高涨，那但是也很多人在说其实这个 TPP 本身并不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只是这些共同参与的成员国里面想要来玩一个比较成熟的经贸的游戏，您的看法呢？
对，这因为刚开始的发起是几个小国，像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和智利，他们当时呢其实就是说在比较小的范围里边加深这个彼此之间的合作，因为这个相同的基础比较接近。有人以为说这个后来美国加入之后， 这个性质呢就发生了变化，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制造了一套规则，其实不是。那些最基本的这些普世价值啊，或者一些市场经济方面的一些基础的条件，尤其是像反对垄断啊，反对补贴啊，这个要求信息和通讯的这种自由啊，还有透明度的问题啊，很多方面的要求，其实是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在最近这些年都要提出的一些要求。那么我想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回忆一下，中国加入 WTO 争取了13年时间，出版了13000多种书籍，但是加入之后14年没有一个正式的文本，就是大家不知道 WTO 的正式的条款是什么。我曾经向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结果没有人能够否定。我说在中国全国的范围里边，有没有100个专家熟知 WTO 的条款，有没有10个省部级以上的中央领导了解 WTO 的内容，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是说既然加入 WTO 之后，大家可以不遵守承诺。你比方中国原来承诺在2015年7月之前要放开这个通讯信息的这种自由，另外呢要取消大部分关税，还要把汽车关税降低 80%， 还有呢就是说让国企那个逐步的私有化，银行业开放，那么这些其实它都没有实现。而现在呢，在 TPP 里边尤其强调的就是一个是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还有这个环境资源的这个可持续开发与发展，另外呢就是说像这个国企的私有化，这个取消补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款。我想在 WTO 之后一段时间里边呢，中国政府不但没有这个想办法尽快的这个实现他原来做出的承诺，反而呢在一段时间里面很搞笑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段时间里边凡是中国领导人出访或者外国元首来访中国，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要求人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如果你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其实用不着你去要求别人去承认，其实他内心里边他可能知道自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他非要别人去承认，甚至许诺给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和回报。所以我就拿这个比方，是比如说一个人长得不漂亮，他非得让别人说他是美女，如果你说我是美女，我就给你很多的好处啊，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后来搞了一阵子以后呢，发现他有一部分国家承认他市场经济地位了，但是呢很快的你像这个 TPP 这样的组织又形成了，然后人家又没有，不是说有意的把中国排除在外，而是中国自己感觉到这个差距太大，而且有些条款是他无论如何不想接受的，他不想改变的。你比如说国企的私有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取消这个信息的这个垄断，或者是那个通讯要互联网开放，这点他也是做不到的，就是很多方面他其实是他感到是有意刁难他，但实际上人家没有刁难他的意思，只是说他自己跟人类的这个文明世界的价值观、普世价值和一些基础条件相距甚远。
是，那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何谦女士哦，中国为什么没有办法加入 TPP？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么多的因素，他不愿意来进行改革，或是不愿意与世界接轨呢？
是这样，这个 TPP 呢并没有明确的说拒绝哪个国家参与，但是它的规则设定确实是针对中国而来，这一点奥巴马总统也毫不隐晦，就是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主导世界经济。我觉得呢，这一点呢，算是很坦率。相对于中国的挑战，那么这一个奥巴马总统这一次回应呢，已经迟了几年。是2011年在夏威夷 IPEC 峰会上，中国就已经说了要由他来主导这个世界经济规则和其他的国际规则。那么奥巴马总统当时是说中国操弄国际规则，大家受够了，希望他像成年人一样行事守规则。那么从那以后，国际社会又给了中国4年机会。我为什么说这个确实是针对中国来的呢？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很多参与者的说法。奥巴马总统的说法是一点，9月份华府智库开了一个会议，也直截了当的说了中国要加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刚才夏衍良教授也已经谈到好多规则是达不到的，比如这个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意味着什么呢？不设门槛。那你要中国政府不设门槛，中国政府就觉得经济失控了，官员也没有寻租的机会。 至于信息自由，大家知道中国到现在为止多年来是新闻自由之敌和这个互联网之敌。然后呢，劳工权益大家也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至于环保，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呢是海陆空立体污染，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持续恶化。所以呢，这些标准应该说刚才夏一年教授谈到 WTO， WTO 确实中国当时是承诺了很多条件加入的，但是就在朱镕基回了国以后，国务院内部就下发了一个文件，叫做要大家呢就是多加研究灵活运用。这个多加研究灵活运用这八个字后来就被理解为钻空子。当时在全国各地召开这个 WTO 讲习班，由北京那些部委啊来拉很多专家到全国各地讲，我都听了两次，因为到深圳来他们找我，那么我就去听了两次，讲的都全是钻空子，甚至一些技术细节上的，比如你教导大家某个地方的海关是通过匪落可以办成事的，还有哪几个官员是比较容易匪落，哪几个官员是不接受匪落，就是应该在某官员当班的时候去通关可能就达到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还是实行那个配额制，就是要利用绕道，就是某个国家有那个配额，那么中国的货物先运到那里贴牌，然后再进到另外一个中国想进口的目标国去，那技巧太多了。当时呢，就是中国应该说是从这个签订条约之日开始就没打算守规则，想的是如何钻空子。所以那个谁呢？我当时呢看到一份中央的文件，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几个地方联合下达的，整整呢是48页36个条款，其中谈到哪些条款要如何宣传，不能怎么样宣传，那个叫做是绝密级。所以就是应该说内部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是 W 规则呢，在中国没加入之前，大家对君子而言，对于守规则的国家而言呢，它的约束力还可以，有了中国以后就不行。为什么不行？是一个根本原因，因为 WTO 那种诉讼争端的解决是以合规为目的，就是只要这个违规的国家承诺今后不再违规，就对以往的那个违规行为不再追溯，也不采取惩罚性措施。所以中国呢，对于中国这种不讲自尊也不就是只讲实力的国家来说，那么就屡屡违规，违规了以后就答应啊，我以后不违规了，然后在别的一个方面又违规。所以呢，从中国加入 WTO 以后，2004年以前是试水期，大家比较老实，到了2004年以后，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有毒食品、有毒玩具，还有就是各种伪劣制品销往全世界，引发了不少事故。然后呢，就最先导致中国的玩具业垮掉，因为有毒玩具，导致全世界都抵制。然后接下来的三大行业，比如制衣业啊、箱包业啊，还有那个皮革业等等等等，都因为各种原因相继垮掉。那么引起的诉讼争端不断。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这个在 WTO 内部提出的争端诉讼多达几十就是多达上百项，涉及几十个领域。那么最近最有名的就是和这个欧盟、日本联合诉讼这个稀土，以前就是就那个能源，那么最后呢都是中国败诉，中国败诉呢受不到惩罚，所以呢中国继续可以这样执行。这一点呢，好，我先谈到这里。
是，好的，谢谢何女士的分析。何女士给我们做了一个很详尽的分析，包括中国加入 WTO 之后发生了很多的状况，导致其他的国家无法接受。那我想请教一下谢安良博士，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中国加入 WTO 之后反而没有遵照 WTO 的很多的规定，造成了其他国家的困扰，是否也因此导致了很多其他的国家现在说我们要来另起炉灶， 来一个 TPP， 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更高层级的一个协定，然后我们不要来跟中国请让他来破坏我们这样子一个君子的贸易协定。
的确是这样。刚才何金莲女士也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出口产品里边有很多违规的，他们有的时候如果在初次检测的时候是合格的，但是后来放了有了合格证之后，他就开始掺假了，有很多有害有毒的产品。比如说这个美国有一家这个公司进口中国的木地板，结果发现里边有甲醛，后来导致这家公司破产，所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样的话让很多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就是感觉到说，既然已经成为 WTO 成员了，还可以这样的就是不守规矩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那大家呢就有提高了这样一个戒备心理，说以后如果再有更好的这种标准更高的这个国际组织的话，那可能大家就不欢迎中国参加，或者说至少中国你要大幅度的改善，改变了这样一个基础条件，你才有资格。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TPP 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和准备，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进行了初步接触谈判之后呢，大家已经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感到了危机，如果中国那个时候抓紧时机调整来积极的加入的话，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但是呢好像中国是另起炉灶，中国觉得现在自己牛了，动不动就是说自己不跟你，不是有一套游戏规则吗，如果你不同意我来制定游戏规则的话，那么我就另搞一套，什么一带一路的开发，什么金砖银行，什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这种思路。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美国是老大，我是老二，但是将来我还要做老大呢，所以说呢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所谓的规则的遵从者，我现在呢要做规则的制定者啊。而这个奥巴马总统呢就针对这种这个咄咄逼人的这种野心啊，当然你说这个野心也好雄心也好，是一个国家他原来他的战略目标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他这种做法是不合乎这个国际潮流和这个准则的，所以奥巴马呢就说不能够让中国来书写这样的规则，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作为文明世界，作为这个现代国际规则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捍卫者啊，那美国呢他发出这样的声音的话，会让世界各个国家呢重新审视中国呢他能不能跨入到这个门槛。如果跨不了这个门槛，如果中国另起炉灶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有的人说你看中国政府现在很乐观，他说你们不带我玩，但是你们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里面有很多跟中国是有着非常密切的或者是主要的贸易伙伴，那这样的话呢中国其实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且呢中国的这个贸易额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那么大，你们能够完全抛开中国吗？所以这种也是带一种流氓无赖的这种心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个规则真的是就是说中国拒绝接受这样的规则，那么我们看到今后的他这个做出了他付出的代价和损失，不是中国政府那么轻描淡写的那样，而是中国的老百姓会深受其害。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外贸锐减，出口锐减，然后呢自由这个兑换又没有实现，就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他老早就说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兑现，然后呢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减少，资本外流，很多的问题，包括国内的通胀压力，中国的这个社会保障方面的薄弱，所以这些呢将来会对中国引发灾难性的影响。
是夏教授，我想接请教您，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很多地方它因为这个比较流氓的行为导致其他国家的这个在贸易上的一些的困扰啊，那所以这一次这个TPP 的完成了之后呢，是否中国当然它另起，例如说像在东盟的地方有这个 RCEP， 然后它另外要起这个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等的，但是对于其他想要参与的国家，是否也是保持比较担心或观望态度，或是只愿意跟中国进行比较低层次的贸易上的协定呢？
对中国的这一带一路，实际上它是想给那些国家参与的国家有很多的好处，这样的话那个笼络他们加入，但是那些国家也不是傻子，他就是说有便宜的时候占便宜，但是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啊，不是说就是你给了我好处，我就全盘的就放弃我所有的原则跟你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样一带一路的开发战略呢，就是给其他的国家很多好处，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够获得最终的成功。另外呢，我们讲到就是说中国在很多方面它没有跟国际接轨，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劳工权益的保护方面，还有呢就是说中国其实老百姓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的双休日 是美国提出来的 WT 条款里边要求，就是说要承诺实现这个全国范围的双休日和加班工资。其实这一点呢，到现在在中国并没有实现。那个双休日主要是公务员啊，事业单位啊，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实现。还有些地方呢，也一直没有实现加班工资，尤其是节假日的这个加班工资。所以这方面呢，应该说路还很遥远。而且中国经常会觉得这些承诺是可以去兑现它，也可以不兑现它，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来积极的去实现它的承诺。
是，那何青莲女士，我想接请教您哦，刚才您也提到说中国内部现在很多经济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7%， 那么明年将降到 6.7% 哦，所以在这个时候，您虽然也说到中国无法加入 TPP， 但是中国并不会因此就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尤其在它经济正在放缓的同时。
中国政府确实应该充分估计到TPP 成立以后，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将丧失竞争力。中国现在这个出口形势非常严峻，欧盟和日本这第三大中国的出口国，今年都持续下降，而且下降的比较厉害，只有对美国的出口呢上升10%多，而且呢顺差是10,000多亿，那么就是外贸出口大头，最大的头，半壁江山都是来自于这个美国。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如果不能享受到美国的出口优惠，那么就等于以后就会丧失它的很多产品有替代性，那么像越南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如果有同类产品，就会比中国产品有竞争力。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应该充分估计到将要面临的困难，但是这一点呢，他可能会用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扩大对这个拉美、非洲还有东盟国家的出口，来弥补这个份额。我想他已经想到这个方案了，但是能不能弥补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对中国经济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现在是嘴巴比较硬，不愿意承认，只不过呢，要说到了绝路，也还没到了一步。
是啊，谢何女士的分析。那夏教授，我想请教您啊，除了这个 TPP 达成了之后，其实这个另外一个协定也正在谈，就是这个跟欧盟的 TTIP。但在跟欧盟这边也谈完之后，大西洋跟这个太平洋这两边都已经完成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协定之后，这样子一个世界的经贸体系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这样一个提高了门槛、提高了很多这个承诺要求的准则的这样的一些国际组织，对原来的 WTO 来说也是一个冲击。原来的 WTO 慢慢的就会可能丧失它原来的那种作用和影响。包括过去那个亚太经合组织那样形式的俱乐部是比较松散的，人国家更多，那么这种呢，就目前的 TPP 是更加紧密的合作组织，再加上跟欧盟的这种合作，我相信会成为世界上最新的、最有力的，也是迄今为止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或者讲准则要求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这里边要讲到越南，越南也是共产党的国家，但是呢加入这个 TPP，而且他们现在的步伐非常的大，而且越南总理还宣布，就是说今后呢，越南要搞政治改革，其实他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改革了，他们还有可能在2020年实现这个全国普选，所以我觉得这个同为共产党国家的话，越南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改革，其实这种改革有点类似于邓小平过去的一种设想，不管他是真话还是假话，邓小平曾经承诺就是在搞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尤其是8964之后根本就提都不敢提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越南做出了一个好的标率，那中国要不要 follow？ 而且很多人在问，这个习近平是先学普京后学蒋经国吗？就是说你先独裁专制集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有可能迈向放开党禁报禁的那一步呢？当然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后的期望，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希望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而且现在从经济体量上来讲很可能就是接近第一的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个你存守这样的一些 准则的话，那么不仅仅是说你就是说作为中国政府来讲可能会觉得没有面子，好像被迫的修改了一些东西，或者是被迫做一些变革，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来讲只会大幅度的提升它的竞争力，能够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福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中国过于强调国家利益，却很少提及个人利益，而中国最需要的其实就是首先保障个人的权益，如果个人权益都不能够有效得到保障的话，那么国家利益其实是一种空谈，是一种梦想啊。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很多的大的宏观战略还停留在中国梦的阶段，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是，谢谢夏教授的分析。我们在继续请教两位嘉宾之前呢，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请说。河北张先，
是我吗？
是，你请说。
啊，我说呀，刚才主持人呢跟嘉宾呢，都说中国是流氓国家，流氓国家。我想问问主持人跟嘉宾，中国人是把你妈掏出来，是把你滚掏出来，怎么来的流氓？那狗杂种耗子，胡说八道那么一天，跟这上他妈那个东西胡说八道。
嗯。好的，谢谢河北张先，因为您希望您能够针对我们的主题来发言哦。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何青莲女士，我们看到这个新华社在报道当中在 TPP 签完之后，他批评 TPP 缺乏透明度。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像中国现在主导的亚投行，还有这个中国的本身的金融体系也都是被外界所担忧它的透明度有问题。那为什么新华社会针对透明度这一点来批评 TPP 呢？
中国的宣传战历来就是人家批评他没有什么，他就反过来指责人家没有什么，然后呢就是再把这个原有的概念呢另外解释一番。比如最近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是中国官方一个学者说的，这个全世界听了都笑掉大牙。所以我觉得把新华社这种反驳当作还有一种宣传策略和宣传伎俩来看就行了，用不着太在意啊。
是，那夏教授，我想请问，从这一次我们中国媒体还有官方的反应来看来，你觉得中国本身会来反省，像您刚所说的进行内部的经贸的还有这个金融的改革，还是他会一样的走他现在所做的老路呢？
我相信他现在觉得自己很底气很足，很有财力，他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子，还是至少表面上做出承诺要改进。他现在完全是准备另起炉灶，或者是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最终让这些国家都愿意这个投票，邀请中国加入 TPP。但是这种后面这种我觉得他的设想肯定是要失败的。
是，
那个主持人，我来补充一句。
好的，何女士。
这个 TPP 的规则，一切都是以限制政府对经济的权利和管制为出发点。那么中国现在呢所谓改革的方向都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权力作用，所以这两个是南辕北辙，根本弄不到一起。中国的媒体像那个澎湃新闻说，他说了这个 TPP 的规则其实是为了中国好，为了成员国好，中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迎头赶上。但是呢，说迎头赶上这四个字容易，中国现在经济改革30多年了，在很多方面呢跟国际规则最开始与国际接轨的时候还愿意接受一点国际监察呀，做出改革的承诺啊，虽然不改，但是现在是连这一套都不搞了，干脆就说我的是最好的。所以应该说呢，这条路可能很难走通。
是，好，谢谢何女士的分析。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邹先生。山东邹先生您好，请说。
刚才有一位网友啊骂这个美国，骂这个主持人什么的，说中国不对啊，中国不是流氓国家，中国就是流氓国家啊，对内流氓，对外流氓，经济流氓，政治流氓，无所不流氓。好的，我就到这里。
是，好的，谢谢邹先生的这个来电啊。那最后在这个讨论结束之前，我再请教何青莲女士做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虽然这个美国政府现在已经签订了 TPP， 但是还是要经过美国国会的通过。那么之前国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所谓的贸易快车法案 Fast Track， 但是接下来马上面临到大选，您觉得在国会当中 TPP 是否会遭到阻碍呢？还是说最终能够顺利的通过？
目前的反对声音还是蛮大的，和这个贸易快拆法案不一样。贸易快拆法案当时支持者主要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是不太赞成的。这一次呢，是共和党也有人反对，民主党也有人反对，因为民主党的铁票窗就是公会组织强烈反对。尽管奥巴马说了这里是有利于提高美国工人的工资待遇，有利于这个提高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但是那个18000种关税免了，大家还是蛮担心的。每个组织都可能研究了对自己有关的部分，所以呢才做出这种反对的那个姿态。我觉得看一下吧。
好的，
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不管怎么利益集团或者是不同的产业如何反对，这个大的趋势是确定的，一定会通过。
那像你觉得说大选会对他造成影响吗？
他这个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但是呢他不会受到那么大的阻碍。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关于无法加入 TPP， 中国在世界的贸易主导权争夺战上是否败了一局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夏良博士以及何其莲女士。稍后呢我们将讨论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